今天早上这几首敬拜的诗歌使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几首诗歌里面领会的弟兄很用心的来照着我们今天的信息的内容所选的，这些诗歌里面也反映出我们在信主以前到以后有不同阶段的生命的光景。从我们的饥渴，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里面的那个空虚，一直到了他高声的唱说，我自从信耶稣以后，我心里面有喜乐潮，乐滚滚。然后到最后那一首诗歌说到，求主使我成为别人的祝福。实在是，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相信你都是在这三个阶段的里头。或许是你现在心里面非常的干渴，可是别人看不出来，你清楚的知道，我里面有一个渴，不是这世上的水能够解决的。也可能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你现在或者这最近这一两年你得了福音，你心里面真的觉得我不再渴，我里面有喜乐的潮，或者你已经信主20年、30年，你清楚的知道那首诗歌所讲的就是我真实的光景，我今天已经有满足。那我更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有一个祷告，主啊，使我成祝福。每一个接触我的人，他能够从我的身上看到福音的能力，也像我一样能够传扬福音。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低头，我们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来感谢你，这是何等的恩典，也是何等的权柄。你让我们从一个干渴的人得到了福音，今天也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主啊，今天的信息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在里面看到我自己的光景。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求主你来开启，使我知道今后我的日子要怎么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很快的来到了约翰福音，已经讲了九次。今天我们按着进度讲到了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其实我们在前面我们稍微简单的复习一下的时候，约翰他是从耶稣是神的这个角度，神的儿子来着手的，所以他记载的有一些的经文，一些事情是跟别的福音书不一样。在前面我们谈到说，耶稣他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这是他出来传道以后的第一次到耶路撒冷。他过逾越节的时候，他在那里行了神迹，在那里有了讲论，因此就引起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老夫子，这个人叫做尼哥底母，他是个非常虔诚的宗教人士，他也是一个遵守道德的人，他又是一个官，因此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他心里面追求真理，可是他从来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能够在宗教世界以外，他所追寻的那些摩西的律法以外，能够这么有能力。他在他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力量，因此他晚上他来请教耶稣，到底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重生。那么耶稣他不仅 跟这样一个有社会地位、有宗教背景的人传讲福音。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主动的去接触一个在私生活上面非常的败坏，是一个社会地位很低下，在犹太人的眼光里面所瞧不起的一个撒玛利亚的牧人妇人，耶稣主动的来找他，要跟他讲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至少你会有两个，你会看到福音不是为着社会有阶级的人、有学问的人他们需要，今天我们看到福音是对着甚至那些下层社会的人、那些道德败坏的人，他们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望。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但是我们都愿意传福音，我们传福音有技巧吗？我们的传福音有内容吗？内容当然很重要，可是传福音的智慧、技巧、时机更重要。许多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中间都很想传福音，可是我们常常也听到有些人说，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传，我真是心里面有爱口难开啊，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不是来讲技巧，可是今天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真是非常奇妙。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读圣经我越读越有味，你会发现今天这二三十节的经文里面，你会发现福音的技巧、福音的内容，耶稣跟我们做了一个个人谈道、个人传福音的示范。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讲解的时候，那么我会提出几个问题，那么你就细细思想，你把它，你有写笔记的习惯的时候你写下来，然后等一下我们把经文解释完了以后，我们再来一点点的复习，那那个时候我就要看看你的答案跟我的答案一样不一样。这很有意思啊，没有标准答案，或许你所看到了可以给我更多的启发，或者我所读出来的也可以给弟兄姊妹一点提醒。好，我们今天要一段一段的讲。好，我们先来，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请。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过往加利利地区，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好，这一段话提供了一些背景，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到，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这件事实它前面的背景。这里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因此他就离开了犹太地，他就往加利利地去了。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刚刚讲到了耶稣他去过节，到了耶路撒冷，他在圣殿里面，他斥责那些假冒为善的祭司，把圣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图利，因此耶稣斥责他们。可是耶稣同时在耶路撒冷呢，他的门徒跟着他到那里，结果他的门徒也在那里传讲悔改的道理，给人施洗。这里说他收门徒的时候施洗比约翰还多，这个约翰讲的是施洗约翰，所以引起了当地的 那些宗教人士的注意。那么这里说耶稣他就离开了犹太，耶稣不是怕他们，而是耶稣很清楚的知道这只不过是他出来传道的第一年，他要时候还没有到，他必须要等到时候到了，他才能够在犹太人的逼迫、罗马人的兵丁他们的策划策动之下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知道他还有天父给他的任务，是要到加利利去，要跟外邦人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写到现在，他第一年出来的时候他到加利利去，他所行的使水变酒的神迹就是在外邦地所行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他又要往加利利去，在那里经过了一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简单的看这个地图，撒玛利亚他讲的是这一块从耶路撒冷要到加利利去的时候中间的这一块地叫做撒玛利亚。事实上从犹太地到加利利去应该直走经过撒玛利亚，这是最合理的走法。可是犹太人不这么走，他们平常走是从那个红线走，他们要绕过撒玛利亚。所以这里好像解释说耶稣他去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对我们来讲很奇怪，什么叫做必须？本来就应该经过撒玛利亚。哦，原来是犹太人不想经过撒玛利亚，他们宁可 绕路走。就像我们今天如果要到这个哥大到这个过了华盛顿桥，我们应该就到 uptown 纽约市去，可是我们今天就是偏偏不经过佛特利，我就不想经过佛特利，佛特利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不喜欢。或者说犹太人说佛特利住完了，对不起啊，不是说佛特利没有意思，住完了很多我们不喜欢的撒玛利亚人，因此我宁可绕到 Lincoln Tunnel 那边上去。这什么意思？撒玛利亚人有这么讨厌吗？原来撒玛利亚他那里本来是一个城市，一个小的地区，原来在所罗门他把他的国位失去了以后，犹太人他们就分裂了，成为了南边叫做南国，北边叫北国，北国的人就在撒玛利亚那一带地方。可是那个时候那个叛变的人耶罗伯安他就在那里设立了偶像，他要人不要回耶路撒冷去敬拜，他说在这里，在我撒玛利亚城这里敬拜一样的。因此神的愤怒也因着这一些百姓的一再一再的叛变作乱，所以神最后不得已让北国也灭亡了，被亚述外邦人把他们整个挪走，整个移走掳走了。那结果这个亚述这个国家他们是以好战闻名的，可是更厉害的是每一个地方被他统治过的地方呢，他一定要让你这个地方被他同化。怎么个同化法？他就把各地的民族迁居来住到撒玛利亚城，就说你这里本来是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的敬拜的仪式，他很聪明，他把大部分的人挪走，然后移进了很多外邦的民族，因此在这里通婚生活影响，所以整个地区的人就慢慢的就偏离了犹太人正统的信仰。所以对正统的犹太人来讲的时候，他们就瞧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城市的一个称呼，而是整个地区叫做撒玛利亚。所以犹太人他们觉得这些人是猪是狗是杂种，所以他们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他们宁可绕很多的地方去。可是耶稣这里这段经文说，耶稣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向一个人传福音，他心里面有计划，所以他就到了那个地方去。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买的那块地，就是有一个井叫做雅各井，他就去坐在井旁。这个雅各井，这是现代的人把那些那个当时的地理环境，这是一个旧的一个井水，它的图画是真实的，今天你还可以找到这个地方。你看，这是1920年代的时候他们所照的一个相片，所以这是历史上所记载的一个事实。他就到了那个地方，他坐到井旁。刚刚我们读的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跟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门徒已经进城去买食物去了。换句话说，耶稣是有意等在那里，他不去跟人家去买菜，他说你们去买，我在这里有事。他特意的跟门徒的离开，因为我们刚刚说了，门徒瞧不起撒玛利亚人，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单独的留在那里，就等着那个妇人来打水。好，我们把下面一段我们继续读。来，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这里看到耶稣是刻意的接近那个妇人。这里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会觉得很奇怪呢？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背景，他明明知道犹太人不会来随便来接触他们的，你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他尊称他说：“先生，看出来你是有学问的人，那你为什么会来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请弟兄姊妹，你现在开始注意，你也观察这个由撒玛利亚人，他的生命里面，他的表现的里面有几方面的矛盾。我给个暗示啊，我今天都每一个大点里面我都找出四点来。我当然可以，你可以找五点、六点、七点，或者你找三点都可以。可是我今天每一个地方我找四点。比如说今天你听完看完了这段经文以后，你来试着看撒玛利亚妇人她生命中有哪四点的矛盾。好，从慢慢来。你看这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白天，刚刚我们前面的经文说到的时候，那是约有午正，就是中午晒大太阳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以当时的背景来讲，没有一个女人，单身的一个女人，她会在这么大热天，在沙漠地带用中午的时间一个人老远的来打水，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因为当时都是妇女结群的一起出来的，而且是在天凉一点的时候，大概是傍晚的时候出来打水。可是她来了，到底有什么原因她出来在那个时候一个人来打水？结果没想到耶稣就问她说要水喝，她跟她要说请你给我水喝。所以这个妇人觉得很奇怪，第一个，你是不是一个无聊男子，在这里怎么来跟我要这个水喝呢？他在问的时候，耶稣却回答，你看到这里耶稣的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对话。 他说你给我水喝，结果他说你，哎，当然很奇怪，这个妇人的问答很正常，奇怪，你这么一个大男人，又是犹太人，他可能从耶稣的穿着身上知道跟他们不同，他说你怎么会跟我要水喝呢？结果耶稣的回答完全不是直接回答，他应该说，哦，因为我渴了嘛，我想喝嘛，我需要，我没有打水的器具。结果耶稣却说，你若知道是神的恩赐，换句话说，你根本就不认识神，你如果知道神有什么礼物要给你的话，你就会马上，你根本不认识我，你若能够知道说我是可以把神的礼物给你的话，你就会早求我了。哎呀，这个很奇怪，你跟人家要水喝，你现在摆起架子来，你反而嫌人家不懂。因此这个妇人一下子他问说，那么我这里你也没有打水的器具，他就意思说，耶稣说我有活水给你，那妇人说你明明是跟我要水嘛，那你现在你说活水在哪里呢？是这个活水泉里面流出来的水吗？这个雅各井，我们的祖宗用这个井已经上千年了，几千年了，那么这个水是我们一直生活的必需品，那你告诉我说你另外有活水，你到底是什么？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还大吗？所以这个妇人被耶稣这么一弄，他有点懵了。结果耶稣竟然跟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耶稣讲这个水是讲井里的水，可是你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为什么呢？因为我给他的水不是物质的水，是我从里面流出来的生命的活水，是个泉源。哦，在这里我们发现耶稣他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他很有智慧。我们注意到耶稣在这里他怎么来接触这个妇人，他怎么样引入这个话题。首先当然我们知道他刻意的等在那里，他知道等一下会有人来，他知道，那么他来的时候他要跟他传福音，他先用他所能够理解的，因为他来打水嘛，水是我们两个共同的，在水井旁边，他用一个共同的话题来引入。可是当这个话题讲进去那个人听不太懂的时候，他有疑惑的时候，耶稣引导他说，其实我讲的不是这个自然的水，我讲的是从里面要流出来的活水。我们刚刚在敬拜以前我们读了一两段经文，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赐给他生命的活水。耶稣他曾经不止在这个时候跟撒玛利亚人讲，我们如果以后慢慢讲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在那个祝棚节，在节期的末日的时候，他当很多人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的时候，耶稣就在那个时候他上了那个圣殿的台阶，他大声的宣告说，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得水喝，信我的人就如同经上所记，从他腹中必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耶稣其实他心里面他要讲的一个信息说，你如果渴了，你可以先第一步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找到答案，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水解决你的问题。可是耶稣没有停在这里，他说你如果能够信我，你当你没有信我的时候，你 口渴你干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可是你到我这里来以后，你如果能够接受我，能够相信我，那从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这个话吗？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怎么来信耶稣的呢？因为我们里面有干渴，我里面有不满足，我里面有挫折，我里面突然感受到人生的事情非常的难测，我是非常的渺小，我靠自己到底有多有本事呢？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很高的学位，我可以赚很多的钱，我可以得人的尊敬，我可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可是你有没有体验到一刹那之间你可能就没有了？前几个礼拜我们中间聚会的时候，有位新来的，正在那天我们介绍的时候，弟兄姊妹还记得那位年轻的姑娘，她来，她介绍她自己，她说她在时代广场那天走，突然一辆车子冲进来，就把她周围的人撞死掉了，20几个人撞到一地。你能够知道，你能够控制你的人生吗？弟兄姊妹，你能控制你的人生吗？所以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呢，他在这里引这个撒玛利亚人所要进入的是，首先他要告诉他，这个水你现在打水，是这个水是解让你我们的生活能够解决问题，可是在我这里我要给你一个更大的礼物。接下来我们往下面看，因此这个妇人就好奇了，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来，妇人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我这么来远来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是慢慢进入主题了。你看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引题，他用水，然后用活水来作为一个讲道，讲来大家来谈论的题目，而且耶稣明明的指出了这个妇人说，你是一个干渴的人，你如果喝我所赐的水，你就永远不渴。那他这个渴，耶稣讲话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意有所指的，可是这个妇人他一下子还没有进入状况。等到他说，这个妇人一听说你有活水，那妇人说，那这样子我也要啊。他可能想的也是，哎，我们家要是有个自来水的话，我就不要天天来了。他当然，他不是，他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自来水管的观念。他想，你有活水，那么真的你就给我嘛，那我以后也不要用中午的时间跑出来打水。耶稣说，叫你的丈夫过来。哎，这个完全文不对题。你发现耶稣这里讲话完全不对题，可是耶稣也是非常直截了当。那么妇人说，我没有丈夫，我没有丈夫。一个陌生人，哎，你会不会碰到一个陌生人，你去说，哎，叫你的太太过来，或叫你的丈夫过来？我想我们不会嘛，我们尊敬人家的隐私。可是我相信耶稣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弄呢？因为他的门徒去买食物了，我想去买披萨了，去买什么东西，他马上可能马上要回来了，所以耶稣就抓紧这个时间，他马上就绕一下，他直接切入主题，叫你的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结果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哇，好厉害。原来耶稣，我这个厉害不是说这个女人有5个丈夫厉害，我是说耶稣他知道他的隐情，好厉害。当然两边都有了啊，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跟别人谈到的时候，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当然你开始要切入话题的时候，如果人家突然讲说，哎，你信的耶稣根本是迷信，我不信那个，那你当时你的反应是什么？你跟他吵起来吗？你马上跟他干上来吗？哎，你怎么会讲？我就是把真理要告诉你啊。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的回答你发现，他说，你说的不错，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他先认同他，有没有？他事实上他不是说讨好他，是的，他不是说讨好他，可是耶稣说，你这样讲也可以啦， 因为你有很多隐藏的东西你不敢讲。那么我们现在就暂且就从这里，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不过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当然这里你要我们中文的时候，我就说中文有时候没有时事，这个到底说你现在同时有五个丈夫，还是说你曾经有个丈夫？那这里从后面我们就看出来，他说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表示说你曾经一个换了一个，又把那个修掉了，对不对？他修夫了，修掉他，修掉他，这个人不能满足我，修掉他，修到现在你现在有的这个也不是你的丈夫，你只不过是跟他同居，所以你说的是真的，你没有丈夫是真的。这时候妇人害怕了，哎呦，你把我的底细都知道了。于是他说：“先生，哦，这时候称先生了，称先生了，夫子，老师啊，我看出你是个先知，这有点服了啊，这个服了。”所以他这么说的时候，可是他马上这个妇人又闪了。他没有再讲丈夫的问题，他马上闪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完全文不对题。哎，你看两个高手过招哈，这两个人对话的时候你在旁边的人完全看不懂了。就像最近这个 AlphaGo 跟那几个五个骑士全世界追，你要在那边看，你完全看不懂他们的。可是人家在当场懂的人在里面激动的那五个人都掉眼泪了。我们五个人打不过一个机器人，他们在那闪来闪去。我们知道，一个罪人，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跟人讲到他内心的问题，你要讲到他生命的问题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哎呀，我很好，我很好。这是我现在年轻，我不需要听福音，等我老了再说，对不对？我现在什么都有了，哎，我也不见得我比你差呀。你们基督徒道德水准比我烂的人多的是，是不是这样？他马上把你扯话题扯掉，他不讲到他自己的问题。那如果这么说，他说：“哎，你跟我传福音，金海，你跟我传福音，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教会，或者你知道不知道有好多基督徒是比我还差的吗？那我如果在这里，我要用耶稣这个模式的时候，我要怎么说呢？我说你说的是对不对？你说我不能马上说，哎，怎么了？你怎么骂我了？哎，我现在跟你，我你说，哎，你说的是，我承认，我有很多时候。”我的生活行为不止他们，我也是一样，我也很糟糕。可是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呢？我知道我糟糕，我知道我要需要救主，等等等等。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礼拜。所以当这个妇人他开始要讲到宗教信仰的时候，他要讲到他信仰的时候，他来扯那个时间地点，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你们要说是在耶路撒冷。他认为说我们是不同的，我们讲的是不同的。我是传统的佛教家庭长大的，你现在跟我讲那个西方人的信仰，我们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有吧？我们家都是信佛的啊，你现在来跟我讲什么呢？哦，我们做好人就可以了嘛，我信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很好啊，我为什么要基督？我们碰到福音朋友会跟我们绕圈子，他不跟你直接回答你。我问你说，你觉得你生命里面有需要一个救主吗？他说我信佛教。哎，对不起，我没有问你信佛教或信道教，我问的是说，你觉得你生命里面需要一个救主吗？他说啊，我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在那里拜，我们万教都归一，宗教都是叫人做好事。那你前面说你说的是对不对？我们要说你说的不错，宗教都是叫人为善，可是宗教呢跟真正的信仰有一点不同，因为宗教都是人要去找一个答案， 哎，到这个时候他不能够拒绝，他不能说你错，你说是不是这样？你说嘛，人到庙里去拜，是吧？是菩萨来找你，还是你去找他呢？哦，是我去找他，我去拜他。那么我告诉你一点，那么我来跟你分享，我不是我去找菩萨，是耶稣基督来找我，是神来找我，不是我去找人了。人一个有限的人去找神，怎么找得到呢？找不到嘛。所以只有那个无限的神，他知道我，他认识我，他知道我的背景，因此他来寻找我。马上就好，他怎么找你呢？他变成在你做梦的时候来找你吗？怎么呢？你就可以慢慢跟他讲福音，因为人看不见神，所以神必须找我们。就像蚂蚁，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三度空间、4度、5度、7度空间，蚂蚁只能活在一个平面上，他不知道他的将来。可是只有比他那个蚂蚁更多度的智慧存在的时候，我可以告诉蚂蚁说，你不要往前走了，你走没有出路的，因为我看得比你远， 我知道你往那条路再走上去是没有路的。因此神来找我们，这是我的信仰，你要不要我介绍给你？我们可以这样，这样子慢慢的，虽然人家在这里一直扯话题，在那里理话题，我们看耶稣怎么来回答。来，21节，来，耶稣说，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要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你看这一段的时候，耶稣到最后说，哎，我们不要绕了，现在你要找的就是我。耶稣怎么能说，你现在在讲你要寻求你生命的答案，你要敬拜，你要到耶路撒冷，你要这样拜那样拜。耶稣说，真正的信仰不在乎地点，不在于方式，真正的信仰是那个信仰的对象是谁。真正的信仰，你要信我。哇，这个话太大胆了，太狂妄了。你们拜真的，可是有一天你会知道，当时候将到的时候，我们发现所有敬拜都不在乎地点，而且也不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一段中文翻译的，那个时候翻译的不太妥当，心灵是对的，诚实呢，其实你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它叫做真理 truth。 真正敬拜的是要用我们的心灵和真理来拜，因为诚实让我们想到说，我是非常的虔诚，我真的是没有说谎，我就是来拜，这个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在宗教世界里面，他说我心诚则灵嘛，对不对？只要人很敬虔就对了。不是，你必须在真理里头，你不但是用心灵。为什么要用心灵呢？因为神是一个灵，神不是物质。当我们要跟神接触的时候，你必须用灵跟灵才能相交。人是有灵魂的，人里面是有一个渴望的，你必须接对这个天线，这个频率。一个收音机，你要听到音乐，要听到电台，你必须调那个波段，调到了你才听到声音。所以必须用灵来接触神，不是用肉体，不是用供物，必须用心灵。但是更重要的说，必须还要用真理。这个真理不是指的宗教知识， 真理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真理就是圣经里面怎么样来启示这个神，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敬拜他，我们要用什么样方法，我们不但用心灵，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有得救的人，比如说讲到我们必须活在肢体的敬拜里头，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所以在聚会跟众人一起在一起的聚会，这是神所要的敬拜。所以有些人问我说，我也在家里面看电视啊，我现在网络 YouTube 这么大，我今天早上你到天成教会去，你花了那么多功夫，又开车又去又回来，你只不过听了50分钟的道，对不对？你听了一个人讲道。我今天早上我不要开车出去，我坐下来吃完早餐，我轻轻松松的坐在床上，坐在沙发上，我可以听3篇的道，而且我听的讲员都比你们那个天成教会讲的还棒。可是这个是不是敬拜呢？当然我说可以听，应该听，我们多听这些，今天的科技给我们这么多的方便，可是神说你不可以停止聚会，而且你必须到教会的肢体里头跟你的肢体接触。因为我们的敬拜不只是在我们的理智里头，你在家里面看这些东西，在你的理性里头，你还必须在你的情感意志里头去跟弟兄姊妹相交啊！你说那个天主教会里面就有很多人很讨厌，哎，神说我就是要你这样，这才叫敬拜嘛！你就是要去被对付对付，或者是用你去对付他，对不对？你就是要到那个肢体里头让他不舒服，或者我也让你不舒服，你身上的刺才会磨掉。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这是叫做真理里面圣经告诉你要怎么样拜神，要怎么样敬拜神。你要过团体的生活，你必须彼此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这个肢体要看那个肢体比我强，因为它的功用跟我的功用不一样。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如果用这个眼光来看的话，多美啊！今天有人在厨房里做，有人在门口做招待，有人在这里领会领师，有人在下面带孩子。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只有当我们把这些恩赐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身体就建造起来。你知道我们每个礼拜来教会敬拜要多少人的车次，车子要带很多人不能够开车的人吗？你说你不能够，你没有恩赐来侍奉吗？你只要有心侍奉，绝对用得上场。你会开车，你会倒垃圾，你可以做招待，你如果更有心的时候，你可以安慰人，你可以祷告。弟兄姊妹，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敬拜。所以当这个妇人说，他说哦，我知道了，他还是躲。我知道你讲的那个对，那个弥赛亚有一天要来，他还在躲。可是耶稣说好了，言归正传，那个就是我，他来了。他说，耶稣说和你说话了，就是他。这下子这个妇人他绕来了，他明白了。我们就看他下面的反应是什么。哎，这个时候门徒回来了，我们一起来读。来，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的，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这下子门徒回来了，他突然看到这个耶稣怎么跟一个妇人在说话，而且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里说只是没有人说你是在干嘛，你为什么和他说话。哎，弟兄姊妹，你这个场景熟不熟悉啊？有一天你看到金海，哇哦， 他干嘛在跟个他太太现在到台湾去了，他怎么在这里跟一个女人说话啊？有没有这些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事情真的你不知道，你看表面都很像，就那么回事，你要去讲的话，哇，你可以活灵活现。可是那个妇人一看到他们来，那更像了，妇人一看到门徒来赶快放下就跑了，你连留下来跟我们解释一下都不肯，你就跑掉了。跑掉干嘛呢？他往城里去。他竟然有了一个表现，我刚才讲的这个妇人有几方面的矛盾啊，暗示一下这里有一个矛盾。他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个妇人要不要脸啊？人家说你什么事呢？他说出你什么事呢？他说我很好吃，他说我中午来打水。 No， 这妇人说他知道我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我的丈夫。只有他当他把自己的羞耻，他被蒙光照的事情讲出来，他的失败讲出来的时候，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人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你讲什么？哦，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生了一个儿子，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儿子我的女儿都上哈佛大学。你讲这些吗？你以为你讲这些别人能够信主吗？亲爱的弟兄们，真实的见证，当然我不是说你故意要去讲的，真实的见证，当你被福音感动到一个程度，你突然发现你认识到真神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你为神做见证。急得不得了，放下水罐，他出来打水的，他家里还有那几个那个丈夫要等他做饭的，他跑到城里去，空着手跑去，他告诉人家说，我碰到救主了，我碰到弥赛亚了，我碰到基督了。这个人他这么神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他听到福音，他完全明白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的罪的时候，他的喜乐是极大的。最后一段，来，那城里有好些人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说好多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因那个妇人所说的话就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常常听说，圣经也说了，如果一个人不死掉，你不把你的面子扯掉，你要一粒种子不落在土地里不死了，就不能结出籽粒来。这句话当然很深奥，有很多的可以应用的，但是最起码的看到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把我们的尊严，我们在人面前没有让人看到我对罪的厌恶，我对罪的悔改，人是不可能因着我们传福音信主的。人要得到福音是因为他里面的干渴，他不是理性的问题，他不是因为理智上我要多认识一个信仰。所以这里说，为什么说拜神必须要用心灵，用你的灵跟真理来拜。当你的软弱，你的那个认罪的事实，你那种无依无靠，你在那种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发现神是你的救主，你把这个见证做出来的时候， 人的灵里面就被触动。因此这个妇人说的是说，这些人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说的话，事实上是在你说的话里面把我们引到了耶稣的面前，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我们知道这就是救世主。耶稣就等在那里，他要到撒玛利亚人当中，他愿意成为罪人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你发现圣经多奇妙吗？记载一段故事，你读过去你觉得说，哎呦，讲这一段故事干嘛？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有多少的丰富。我们说过，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不抽问了啊，你看看撒玛利亚妇人的矛盾，我相信你们一定有，一定会答对，答得很好。第一个是什么？中午单独出来打水，违反常规跟常理，这是他的矛盾。第二个，他重视传统的成规，但是自己却违背道德的约束。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敬拜，我有在山上敬拜，他知道，可是自己却有五个丈夫。第三个，他充满苦罪的个人历史，他无法从传统的敬拜这些地点形式里面得到释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敬拜真的用心灵跟真理来敬拜，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当别人说你的敬拜必须要这样那样那样的方式，必须要跪下，必须要趴下，必须要跳起来，都无所谓，有可以，那个不是我们要强调的，因为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怎么遵行，我们用心灵和真理里面来敬拜。第四方面，他真的认识弥赛亚之后，他就认罪悔改，这是这个妇人的矛盾。你看，看起来都很奇怪的，都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境界。那么我们再来看耶稣传福音渐进的，我也用了四点他的策略跟过程，这也是我们可以来领会来体谅的。第一个，他寻找机会，有没有？他找机会，他要刻意的等着撒玛利亚人妇人。第二呢，他放下身段，他用渐进的话题，他从共同的需要，从水这里，你从这里你看到耶稣是有心的，而且他有这样的一步步的来的。第三个，他当着讲到他一定知道信仰的核心。哎，我曾经也上过，或者我也在跟着一些人听一些人传福音，一跟二做到了，迟迟不进入第三，一直讲啊，你是哪里人，你是上海人，你是北京人，我也去上海玩过，那里巴拉巴拉巴拉讲的，完全时间到了，他不进入信仰的核心，没有办法进入。所以这四点都非常重要，他到最后要告诉你真理是基督。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这个四点都蛮好，都蛮有逻辑性的，我相信可以供大家来做个参考。那么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要认罪跟悔改。我们再说，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你告诉他说你是个罪人不够的，你说你是个罪人，他说我也是个罪人，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不要你讲，我就知道我是个罪人，我心里很清楚。当然有些人会嘴硬的说，你怎么说我罪人，我又不杀人不放火，当然这个是很初步的。可是很多人，大部分人，他说是，你说我罪，我知道，我比你还清楚我是个罪人，那怎么办？我是个罪人信耶稣吗？是，这是必须的起步点，但是你必须悔改，必须悔改，看见我是个罪人的事实。所以他说，耶稣说，当他告诉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他说我没有丈夫的时候，他已经引导他看到他是个罪人。然后当我们跟人谈到罪的时候，我们很注意的，我刚刚说到你要委婉的回应，你说没有丈夫是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 你要带着一个怜悯的心，一个体会，这个真的是。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保罗教导什么？我们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当我们如果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一讲到他犯了这个罪这个罪，你一下子太激动了，你马上破口大骂了。你要委婉的知道，是，我也知道你的痛苦，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光景，是真的。可是今天耶稣救了我。我们要待人在这方面，我们要知道，然后我们有真实的悔改的行动。他就跑去跟别人说他过去的历史，而且我们发现耶稣他可以把岔开的话题引入，他可以将那人顾左右而他，甚至奉承他，他都很快的把他带进来，他带入信仰，他告诉你必须要靠我，必要信靠我，真正的重点。所以很多人，尤其我们去传福音的话，最通常最碰到的情况就是说，哎，我们彼此尊重，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好吧？我们都是信，我们中国文化很好，不错。我信的佛教，我信的一贯道，我信的这个更全呐、啊。我有一贯道，你想想，我拜什么谱，什么我都拜啊，我一个都不得罪啊。你为什么要信那个不是中国人的神？啊，所以会有这些的，那么我们到最后，我们一定要引到信仰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在那些方式上面啊，我们要知道，不能在理性，心灵是讲的 heart， 讲心灵是的心，真理是讲的 head， truth。 所以一个，当我们真正的信仰是在理智跟灵性上面是要并重的，是要平衡的。那么我们看到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要悔改，耶稣自己教导要悔改，施洗约翰告诉我们要悔改，保罗，所以整本的圣经你看到不只是认罪这个事实不可少的，必须要带人悔改。所以但愿我们有心，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或者你今天你自己在听这个福音，你自己也要想你有没有悔改。悔改是打个 U-turn， 我们多次讲过，是一个车子在马路上开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走错方向了，你必须赶快把它转回来到一个对的方向，必须悔改。我们来看，我还是用四点，你看耶稣个人谈到的过程，第一个他主动的找罪人，第二个呢他点醒罪人的良心，第三个呢他给人活水的选择，最后他说成为罪人的弥赛亚。我们注意这几个谈到的过程，都是我们可以效法，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活用的。那么我们曾经讲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当那个时候我们讲到说，当安德烈他先遇到耶稣，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以后，他第二天他就去找他自己的哥哥西门，他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那么短短的两节的圣经，一节半的圣经里面看到，跟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是完全不谋而合，讲到四个步骤。怎么讲到他传福音的四个步骤，找人个人谈？第一个，他心里面先祷告，心中有计划，有属灵的敏锐度，他要祷告说，神啊，你把哪一个传福音的对象能够赐给我。他先去找他的哥哥。第二个，他就寻找机会了，他积极的行动，他祷告够了，他就开始有行动去找他的哥哥，然后他就告诉他哥哥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就说他不胆怯， 他开口为耶稣做见证。最后呢，哎，我懂得不多，我先跟你说，那你不懂吗？那么我带你去见耶稣。他就领他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今天从头到尾，我一直反复的用不同的方式来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来传讲福音，向个人做见证。这里也就提到，其实真的礼拜五晚上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如果来的人，我们就知道，当然李玉慧姐妹在跟我们去年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她就提到了他曾经在二三十年前，他们教会，他以前在法拉盛的时候，那个时候聚会的地方，他们就有一个活动，有一个想法要到纽约市中部的大西洋城，那是个赌博的地方，玩吃饺子老虎去赚钱的地方，他们就组了一个福音队要去那里传福音。那他前面也觉得很奇怪，哎呦，我们怎么跑到赌城去了？人家看到我们到赌城去干嘛？怎么去那里传福音呢？所以他们祷告了两三个月，神啊，我们到赌城去，难道我却在那里，人家在那里拉饺子吃饺子的时候，你叫人家说，哎，不要拉了，我跟你讲耶稣，是这样吗？怎么弄？所以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就祷告，神啊，你来开机会，你给我们谋略，让我们知道怎么传福音。结果很稀奇的，后来他说，觉得好像大家祷告啊，也真的把那个福音小册，就是一步步的也学习了，自己反复的操练，自己也有名。结果哈，他们那天去了，就很有意思的是，他说他们到那边往哪里着手啊？哦，原来做了很多的研究，原来那里有很多中国人在那里打工，打什么工呢？做按摩的，在赌场附近给人按摩。因为很多人在那里赌饺子吃饺子老虎的，都是一天一夜两天三夜，等到出来的时候全身酸痛，那么出来怎么办呢？先按摩一下，小睡一下，再进去再站。所以那里就有人就在那里按摩。哎，他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就发现那几个按摩的人呢没事做，因为那个时候那些客人大概又出发了，又去了，所以那些人在那里休息的时候，李玉慧姐妹她说，哎，正好是机会，平常要是人家出来你按的话，你根本没机会跟他讲福音。结果他就去问，就敲门了，跟人家介绍说，你现在有空吗？那个人在那里看报纸，他无聊透了，他以为客人要来按摩了，他有空啊，那我们来跟你谈谈福音，或者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一边让他按摩一边跟他讲啊，我不知道。他就用这个机会，结果那个人就给他按完摩以后，哎，欢喜快乐接受他福音的单张。对不起，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他按摩，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讲了，就收了福音的那张，把福音传出来。结果他做的见证是说，后来他当然互相留下了这个联络的电话。李玉慧说，他们回来了，这件事情也为他祷告，也就慢慢的忘了。哎，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是半年一年的时候，突然有人打电话给他，原来是这个按摩的男的，他不做按摩了。他跑到法拉盛了，他来找他们，加入他们的教会，他信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先祷告。你有心去找机会，你怎么知道你会碰到一个按摩的人？你说引题，你不胆怯，你慢慢的引他进来，为主做见证，到最后的时候，你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求神恩待我们。一个罪人的光景是活在宗教的里头，他所在乎的就是那些外面的形式道理，他却没有真正信仰的一个实际，或者根本他就不在乎信仰。可是当耶稣来到以后，他解决了人心里面的干渴。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都经历过 我们生命的挫折难处，可是你不要害怕承认，只要你到主的面前，神说我就是活水，凡到我们这里来的必永远不渴。今天我们唱的最后一首诗，最后第二首诗叫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就不再干渴，我里面喜乐潮溢我魂，如海洋浪滚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圣经赐给我们，这圣经里面实在是太丰富，里面隐藏着这么多的真理宝贝，可以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主啊，但愿今天这一段经文我没有说出来的部分，我说不完全的部分，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在中有需要的人，让他从心里里面真能遇到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福音朋友们，在这里我知道我们中间今天有人，可能你来参加昨天的婚礼，可能今天有朋友介绍你来教会来敬拜，如果今天所讲的这一段信息正好你觉得好像怎么就是跟我有这么类似的光景，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心门打开，你可以跟神说，耶稣啊，我里面有干渴，我里面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捆绑束缚不满足，我里面有害怕，我不知道我死后到哪里去，你愿意把你的心门打开让耶稣进入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一起跟我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让我开了我心灵里面的眼睛，让我看到我实在是一个有罪有限也一定会死的人，我承认我犯了许多的罪，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求你十字架上的宝血也来洁净我的罪，赦免我的罪，让我迎接你到我生命里面来做我生命的救主，使我有勇气悔改转回，也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我迎接你到我心里面来做我的主，来掌管我的生命，愿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